好，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感谢刚才主持人和我们姐妹的敬拜啊，非常的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安静下来哈，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一个今天晚上默祷的一个课程啊。麻烦李静把 PPT 往前面那个走一下，然后把这个逻辑再讲一下啊。好，这是我上周讲到的主题，就是好像说一个从一个神学或者教会的这个理解里面啊，然后谈到什么是默祷啊，默祷的一些概念啊，一些包括我们最后落脚到这个厄里亚先知的这个故事啊，它非常的强调了我们那个等候天主的那一个在宁静中等候天主的啊，在那个微风之中听到天主的声音啊，好像一个神学的基础啊，到底默祷是什么？那么大家也记得，就是我曾经提过很多次，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学灵修学史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神恩复兴运动的时候，我也一定要强调，诶，它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在我们历史上这个神恩运动的一些比较高光的时刻。那今天晚上我就想讲这个我们默祷在历史上的一些传承。这个 PPT 我稍微会有点跳过哈，我们麻烦李静往下面。这个 Romain 我就放到最后讲啊，其实我之前提过一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把它放到最后讲啊。我今天晚上就想讲历史啊，那我们讲了默祷的历史啊，默祷的历史大概在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好像就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并不是啊。比如很多人在欧美20世纪啊，比如说这个前两天有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也在操练这个多马斯基廷啊归心祈祷。那好像归心祈祷、基督徒默祷、耶稣祷文啊，东方的，好像耶稣祷文其实在东方的地位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们的西方历史，好像基督徒默祷或者是归心祈祷，好像是20世纪好像突然兴起来的。当然，我觉得它也是符合了时代的灵修的特点，就是大家越忙就越渴望有这一份个人的宁静的与天主对越的这样一种祈祷啊。然后过去这个是关在隐修院里面的，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来做的啊，以团体的或者以个人的形式的这个祈祷都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要讲到它的历史，默祷的历史上那些默祷的传统大概是怎么样慢慢发展起来的，最后我才会返回去讲若望麦恩啊，然后若望加仙我可能待会儿也会把它讲一下。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先讲这个历史上的默祷的传统啊。大家不要觉得历史，其实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去，对吧？啊，默祷也是如此啊，就是我们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祈祷的传统啊，它的来源从哪里来啊？可能你们很多人说啊，沙漠教父，你们听我讲过很多次，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更具体的给这样啊罗列一些。罗列一番呢、啊，可能有些人是你们听说过的啊，那有些人你们没有听说过，或者你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不了解他的一些著作呀，他的言行啊。那今天晚上我们放到默祷的这个大背景里面啊，来为大家来分享哈。好，那我们都知道，默祷这个传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起源就是沙漠教父教母的运动啊，那就是3世纪、4世纪的时候、5世纪的时候。啊，如果你们有人也可能看过我在那个天主教小组首讲的那个沙漠教父的历史，当然，我之前也跟这个这边的同工姐妹商量过，在这个默祷结束之后呢，我也会把那个沙漠教父的课程再完整的讲一遍，大概可能用2-3课的时间，因为非常非常的重要和有意义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们默祷来说，那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沙漠教父教母。当然我们知道沙漠教父教母往前推宗徒们时代的啊，或者宗徒之前的还有谁啊，施洗若翰啊，说过无数次，甚至耶稣本人也有一些去这种旷野里的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隐修士啊是怎么来的呢？在我们最知道的就是说，那些隐修士在沙漠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常常想说，圣保禄中途说你们要常常祈祷，不断祈祷，时时祈祷。弟兄姐妹们，就是我猜想你们这里有很多的是老教友啊，或者也有新教友，就是过去教会历史上包括现在念日课啊，日课或者日课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你们知道日课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什么祈祷？ 有人会打字互动吗？日课也被称为什么祈祷？四个字，噔噔噔噔。OK， 谢谢啊，谢谢郑喜乐啊，时辰祈祷非常好。日课被称为时辰祈祷，就是啊，所以三十、六十、九十啊，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有这个早祷、午祷、晚祷、夜祷等等等等啊，被称为时辰祈祷，它其实对应的，就是说圣保罗说你们要常常祈祷，所以这个把它固定成一天七次啊，一天七次的一个祈祷，所以这个时辰祈祷被称为这种好像就是你不断的祈祷。可是你们弟兄姐妹，我们当代21世纪的人啊，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我们只能够减少到早祷晚祷，或者有时候中午能够有一个时间段安静的祈祷就很好了。那么对于沙漠时代的那些人，他们想的也是一样的啊，中途之后的人他们也是想说，圣保禄中途说你们要常常祈祷，我怎么常常祈祷呢？我们也要工作啊，或者在沙漠里面他们要种地呀， 啊编帐篷啊，像圣保禄一样的啊，还有的这个种点地这个操点金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他们就慢慢发展起了这样一种，其实也是从东方的沙漠教父里面发展起来的这个逻辑啊，最著名的圣安当，最著名的圣安当。那么他们在旷野里面啊，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就去最初的时候他们是去念圣咏啊，念圣咏150篇啊。你看，所以这个圣咏为什么后来我们日课里面也是如此啊，所以是一样的啊，过去是要求说你知道过去是一周啊，这个对于这个隐修士来说一周要把150篇读完，后来教会慢慢的改变了，一个月把这个150篇读完。所以他们一边在工作一边就在心中去诵念啊，如果你们记得我上次讲的那个关于默祷的那个定义它是什么意思，我上次讲过默祷不是我们现在安静的，默祷是干嘛？大声的朗诵啊，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不断大声的朗诵，虽然在做事儿。后来慢慢就变成啊，就变成专注的，真的，这是若望加先写到的。若望加先我后面会讲到这个四世纪时候跟奥斯定同时代的他从埃及到了西方啊，他把整个东方的隐修传统带到了西方，也影响了圣本笃。那若望加先就特别提到了这个，说隐修士们就一边在劳作一边就在心中不断的重复，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不断的在心中去重复啊，一个独白式的祈祷啊，一个独白式的祈祷，就是他们理解说，诶，这就是一个圣保禄中的说你们常常祈祷，不断祈祷，时时祈祷的一种方法。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这就是默祷的雏形啊，我们在心中诵念 Maranatha， 其实是这就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雏形啊。所以他这个默祷的，他的默祷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一念应万念啊，万念归一，不变应万变啊，我们都能够懂啊。你们常常，我猜想你们都已经操练过一次，或者是至少好几次的默祷了哈，或者你们每天都有操练默祷。你们知道，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些心思意念都集中在这一个短诵上啊。如果你们有人看了今天我们那个默祷公众号发出来的那篇文章啊，那个训大象的人啊，在印度那个训大象的人啊，那个大象在那前面走，可是他的鼻子呢一会儿要拿一个水果丢掉，而又拿一个水果丢掉，我们的心就是那个大象的鼻子，我们的心就是那个大象的鼻子，就不断的被各种各样的东西给诱惑啊。或者这另外一个，如果你们比较熟悉，我们就说我们的脑子里面像有一只猴子一样不断的跳来跳去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啊。如果你们没有看呢，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公众号上的文章啊，其实我默祷的公众号很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很多东西也发也不方便，所以如果我们每天有隔两天发一次，大家可以尽量的去阅读以及去分享啊，就是我觉得你只要慢慢的去读那些文字，真的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啊。所以用这样一种方法去帮助我们把我们脑子里面那个猴子不断跳的猴子，或者我们的心啊就像那个大象一样的鼻子，这样四处的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东西给分心啊，然后离开天主的那个，用这样一个短诵，一个独白式的祈祷，让我能够专注在当下，让我能够专注在当下，以一念应万念啊，不以不变应万变，万念归一，这个一当然是指的天主啊，所有的我们都集中在 这个短颂上，但这个短颂是帮助我们经验天主在当下的临在啊，圣神在我们内的一种临在。所以这个短颂，如果你们可以看到旁边这幅图片就很清晰啊，它被称为剑祷啊，这是这个不知之云里面有提到这个说法，它像箭一样射出去啊，像箭一样射出去，抵达天主如同利箭。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对一些传统的神学观念非常熟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conversion 皈依悔改啊，皈依悔改我其实也讲过很多遍的啊。皈依悔改，其实我讲过很多遍，皈依和悔改啊，或者其实我们最近默祷团有出一个课，就是那个关于 metanoia 那个希腊文的那个悔改啊，我们知道这个悔改 conversion。它的原词义是什么？转身，对吧？转身，悔改就是我本来是背对着天主的，现在我正面转向天主，对不对？可是这和另外一个我们理解的概念要联系起来理解，就是罪这个概念，就是罪这个概念。希伯来文里面的罪是什么意思？你们联系这幅图片，四个字，罪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希伯来文的这个罪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吗？你们看这幅图片上这个人在射箭。OK， 非常好啊，谢谢啊。矢不中地啊，失去靶心，或者我们最好就是矢不中地啊。什么矢不中地？就是你箭射不中靶心，脱离了方向，这就是罪。就是罪的那个希伯来文的词根的原意就是矢不中地，你射箭没有射中方向。你往别处再弄，你没有朝向天主射这个箭，所以偏离了天主就是罪啊！所以你能够悔改，当你回到天主这儿，你就是一个悔改的状态，转身的状态啊！所以你看，如果联系这两个神学概念，我们来分享来理解这个短颂的话，它就像箭一样的箭导，帮助我们直接朝向天主啊，抵达天主如同利箭。还不要说我们所选择的这些短颂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祈祷词，你比如说默祷团体选择的 Maranatha， 大家都知道这是圣经的原文词汇啊，这个格林多人前书16章22节和若望的末世录的倒数第二小节，主请来吧，主你快来吧， Maranatha， 这是一个圣经的原文词汇，宗徒们也会用这个词语来祈祷啊，主你必来，主你请来， Maranatha。还有很多的美好的这些祷词啊，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你们那个默祷的书籍你们有买那个每一本后面我们都会把这个写下来推荐的哪些祈祷词，你比如说圣方济用的我的天主我的万有，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祈祷啊，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或者耶稣祷文，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它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祈祷词，所以它带着我们朝向天主啊，就像这个箭一样，不会偏离靶心，我们是直接的朝向天主啊。当然这个我待会儿讲那个不知之云的时候我会特别再把它详细的讲一下啊。所以你们看到在历史上，在这个沙漠教父是一个默祷的一个沙漠教父教母啊，当然还有女性我们不能忘记啊，他们在东方发展了这样一种方式啊，是非常的既有神学基础也有圣经学的基础，也有啊，也有我们说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啊，我觉得他们能理解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人能理解我们现在有多么的忙一样啊，理解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每天都非常的辛苦啊，外面的工作家庭等等很辛苦，他们明白我们可能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天七次的祈祷啊，时辰祈祷，这他们能够理解啊，发展了一个这样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呢又非常的有实操性，然后有神学基础有圣经学基础的一种祈祷的方式啊，所以默祷本身是非常非常的扎根在我们基督信仰的传统里面的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大家记得这幅图片啊，就是你是朝向天主的，心无旁骛，都归在这一念里面，当我们默祷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当我们念玫瑰经的时候，当我们朝拜圣体的时候，当我们参与弥撒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是一心一意的就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默祷是一个基础性的，它其实帮助我们很好的警觉的 生活在当下，就是说白了，你做什么就是什么，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工作就是工作，在什么事上你就做什么事儿，这是一个全然的生活在当下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非常了不得的，弟兄姐妹们。我又要说，如果你们看到莫导公众号前两天那篇文章，他也就提到说，我们所有人都脑子都是活在未来啊，或者活在过去。我们现在呢，就是不断的在这制造未来和过去和未来，但是你就是没有好好的生活在当下啊。我们比如说对未来的担心啦，对过去的懊悔啦，等等等等，但是呢，你就是不能够好好的生活在当下。很多事情都变成了一个逃避啊，所以你比如说我出去带这些年轻人去查圣经的时候，我看得最清楚，就是大家虽然也在查啊，呵呵，但是呢，隔两分钟就要把手机拿起来刷一下，也不知道刷什么，隔两分钟就把手机拿起来刷一下。如果不拿这个手机，他没有安全感啊。我猜想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把自己好像弄得很忙，哎，我手机拿，看有没有人给我发微信啊。哎，看看有没有谁联系我啊，实际上也没有。但是呢，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你让我一直安静的坐在这里，不好意思，我做不了。因为我不做点什么，我感觉我的时间好像被浪费了，或者我一定要做点什么。而无为，莫导是一个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开始说得很清楚，他将兴盛，我将衰微。无为的意思是让天主做，不是我们做。你记得上一次我讲的最后一句就是圣咏的话，你们当停手，当知我是天主。无为啊，不是我在做啊，是天主在为我做啊，是天主在为以色列人打仗打胜仗啊，是天主在为我们打仗啊，不是我自己啊，无为。所以莫导看起来，当然他看起来是无为的，实际上他是有为的，因为我不做是天主做。这是在我们的信德的基础上啊，所以这个祈祷像箭一样的射向天主，所以他强调的就是我们能够专注在当下的这个能力，专注在当下的这个能力。就惊艳一下这片刻的宁静啊，你们可以轻轻的闭上眼睛，惊艳当下这片刻的宁静，我们内心的这一份从圣神那里来的平安。而我们如何把这种平安能够延伸到我们生活当中一天24个小时点点滴滴里面去？否则主耶稣为什么说我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啊，常与你们同在，可是我们平时有很多时候是多么的不平安，是多么的不平安。所以这个方式方法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能够培养警觉在当下获得内心平安的一种方法。看下一页。好，那奥斯定啊，圣奥斯定430啊，这个是4世纪5世纪时候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一路上啊，从这个沙漠教父3世纪4世纪啊，其实和奥斯定是同时代的。奥斯定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教会的神学的一个高峰啊，一个来源啊，就是除了奥斯定、多马萨奎纳啊，这两位是我们天主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和灵感来源啊。那奥斯定当然写了很多书，他有一封信里面啊，就是普罗巴，他要给这个人写信，他就说，看他知道的啊，埃及的隐修士们经常用重复简短的祈祷词祈祷，重复简短啊！你们有人去过泰泽吗？或者你们参与过泰泽祈祷的？你们其实发现没有，泰泽祈祷的歌曲就是这样的，简短，不断的重复啊。比如说，何处有人？何处有爱？何处有人？上主必同在。就短短的几句，但是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其实泰泽的传统也是这样，啊，只是它放在音乐里面啊，那更能够让年轻人投入。所以圣奥斯定说，这个简短的重复的这个祈祷词啊，射出如同利箭，他也讲了，你看，射出如同利箭，令人警觉。经过长期的经验，我们明白这种祈祷沉稳重要且永不褪色啊。他知道的，为什么？这个你们也看过我讲的，其实那个沙漠教父前面我也讲了奥斯定啊，就是奥斯定他的 在忏悔录里面他写得很清楚，他皈依了之后，具体我就不讲了，奥斯汀的大名鼎鼎的皈依的故事你们应该都知道啊。他皈依了之后，他就读到了亚大纳肖主教写的这个圣安当传，他读到了圣安当传，他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他知道沙漠里面的那些故事啊，所以他才在他的教区里面啊，在西波他的教区里面就直接的把他们的神父们啊，其实这是个很好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我不知道这里今天有没有神父啊，或者是就是这其实是很好的方法，主教会把白天神父去不同的堂去牧灵啊，晚上呢回到主教府里面度隐修的生活，这个就是奥斯汀他就是他的教区是这样做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既保证了神父们白天他们去牧灵牧养这些教友们，可是晚上他们自己也要有自己的默观的生活，你要先有你才能白天给嘛，对不对？你没有啊，现在神父们也很辛苦，非常非常累啊，非常非常辛苦啊，总之，所以奥斯汀说啊，当我们长期的操练啊，这种方法沉稳重要且永不褪色，他知道的，他知道的啊。所以你们看这幅图片，奥斯汀手上拿的是一颗心啊，你想想啊，他对天主的那个爱火呀啊，就是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圣人手上拿着一颗心，那就是奥斯汀啊，他叫天主的圣宠圣师啊，他对天主的恩宠论啊理解的非常的透彻啊。我们真的都是靠着，一切都是靠着天主的恩宠啊，但是知道的啊，你看这个传统，我们梳理历史啊，你看这个传统啊，埃及的隐修士他知道的，埃及隐修士用这种方法啊。好，麻烦下一页，我看看我要不要跳到那个若望加仙那里去。好，停在这儿，停在这儿。哦，这个主日遇到来自泰泽的何修士，是何修士还提到了肖老师。哦，是吗？你在哪里见到他的？这个何修士是那个 Brother Lucas 啊，是泰泽的，现在是他是第一位泰泽的华人的修士，香港人啊 ，Brother Lucas。如果你们有人买过我的那个泰泽记啊，那个里面也有我和他的照片啊。你是在哪里遇到他的啊？不好意思啊，打个题外话。哦，在法国 ，OK， 好的好的。下次再见到了麻烦问他好啊。这个所以在奥斯汀的同时代有这么一位重要的人，若望加仙啊，你们如果参与默祷或者是听我讲课，这个名字是屡次出现的啊。大家对他好像不如像奥斯汀那么熟悉，但是若望加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他是我们被称为东西方隐修主义的桥梁啊，他在那个当时西方拉丁教会他的威望啊，他的威望可以说是仅次于奥斯汀的，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们两个之间也争论过啊，他们两个争论过很正常，我们出席很多的教父们就彼此争论，他们两个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原罪和这个自由意志啊。那么这个可以讲一下也没有什么，奥斯汀就是比较悲观的，就认为我们都受了亚当的原罪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恶啊。但是呢若望加仙会比较乐观主义一点，他虽然我们有这个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原罪，但是呢他还是觉得说我们还是可以啊，靠着我们自己的一些，就是靠着我们的恩宠啊，我们还是可以啊，我们还是不像他，不像奥斯汀那么的悲观。但总之啊，他们彼此之间，他们两个都是当时教会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若望加仙呢，他是出生在这个东欧的，现在保加利亚、罗马利亚那一块啊。然后呢，他就是去到了埃及的沙漠啊。我看那本书在不在啊？哦，那本书借给别人了。就是他写的这个《隐愿会归》和《会谈录》，就是他当时从埃及，他去拜访，他和他的朋友去拜访了当时埃及很多的那些长老们啊，听他们讲一些这个沙漠的生活。然后他回到了法国马赛啊。他就写了这两本书，一个就是为了建隐修院用的啊，给这个隐修士隐修女用的。然后呢这个会谈录就是记载他在沙漠的那些经验，非常好的一本书啊。这个书后面我们看有没有可能把它给电子化分享给大家。但是若望加仙就是非常重要，所以他说他是东西方的一个隐修的一个桥梁人物，他把东方的隐修主义带到了西方。那么他在他的会谈录的第十章，其实包括第九章这两章都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到说啊，那沙漠的教父们他们是干嘛？放开大脑去控制各种各样的思虑啊， 我好像那些思虑杂念，我每天很忧愁啊，把它禁锢于一个简短的话语。其实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就是啊，若望加仙从东方的隐修的那个团体里面，他记载下来了，在他这个会谈录里面。后来圣本笃又把这个写到了本笃会规里面，再后来我们西方教会才把这两句话放在了日课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日课里面会有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我们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晚上有这两句话在日课里面，是因为若望加仙他把东方的这个讯息带回来了。我这样讲，我觉得大家肯定会觉得啊很激动，好像就知道啊，原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日课里面念这两句，是因为若望加仙啊，当然也因为圣本笃的影响很大后来啊，但是是若望加仙把这个讯息带回来的。所以他就说，他们把这个短短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一句话上面，就是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就是这一句话，把心思逐渐限定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短颂的神评上面。若望加仙说，那些沙漠教父们，他们把所有的这些啊，这些唠唠叨叨，所有的啊，就把集中在一个祈祷词上：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这是生活出了耶稣基督在征服八端里面说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如果大家能够理解神贫啊，是我们属灵上的，就是神贫是什么，又来了，他将兴盛，我将衰微，我衰微，我就是神贫，我把我的空间和位置留给天主，这就是神平，让天主在我内工作啊。所以若望加仙说啊，他们把这个祈祷集中在一个短短的这个祈祷词上，这不仅是神平，而且这是伟大的神平，他说这真的是好伟大的神平啊，他把这些所有的思虑啊、思想啊、杂念啊，我们全部都把它集中在一个短颂上，交托给天主，这是一个神平，神平的人是有福的啊。所以若望加仙，就紧接着我讲到，刚才讲到这个沙漠教父奥斯定、若望加仙，他们是同时代的啊。但是他非常重要啊，大家一定记得这个名字，以后可能会很多的会遇到这个名字啊，若望加仙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他了啊。好，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是俄我略是吗？啊，圣本笃，对，我就很简单的讲，就圣本笃。那就不用说了，这个若望麦恩、文之光，还有我们这个团体本身都是本笃会的团体啊。那你们都知道圣本笃是480啊、547，是5世纪、6世纪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所以圣本笃可以说影响了整个我们西方的拉丁教会后面1000多年的历史，圣本笃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我也在天主教小助手讲过那个圣本笃的生平和灵修啊，你们可能很多人也听过的。总之，圣本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整个西方的社会文明隐修主义整个教会啊。所以他在他的那个会规里面啊，他在他的本笃会规里面啊，如果你们以前买过那个默祷的套装，里面也有那个小的会规啊，那个会规里面，他在最后倒数第二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啊，我的这些隐修是你们一定要去读若望加仙。他还提到了谁呢？大巴西略主教圣师，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隐修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啊，我在那个沙漠教父的课程里面都讲过的哈。然后他让他的隐修室里面啊，圣本笃当时建立了啊，据说建立了12个隐修院呢、啊，在整个意大利的范围内建立了12座隐修院，他就让这些隐修室们去读若望加仙、读大巴西略、读沙漠教父，他说的是说读那些教父圣徒的书，他指的就是那些沙漠教父的书啊。所以啊，圣本笃毫无疑问在这个传统里面是，我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是借着若望加仙然后被圣本笃给在整个西方兴起了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俄我略教宗啊。我们往下一页，俄我略教宗也是本笃会士啊，6世纪的时候、7世纪的时候啊，作为这个教可以说是奠定了这个教宗国的核心的人物啊，大圣俄我略啊，所以我们叫他大圣俄我略。这样的教宗只有大圣俄我略、大梁，大说明他对教会居功至伟啊。所以俄我略作为一个本笃会士，他当然熟读，他很熟读这个会规，他也知道圣本笃要求他们读若望加仙啊，读沙漠教父，读大巴西略， 所以那额尔列教宗本身也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四大圣师啊，这个四大圣师啊，所以他自己本身在神学上也是非常有修养的。那当然他是隐修士嘛，啊，如果你们有人去过罗马，就在那个安瑟尔莫大学，就是我上就是本读会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学府，圣安瑟尔莫大学的对面，现在就叫额尔略隐修院啊，那个就是当时圣额尔略他做总督的那个官邸。后来他就把它变成隐修院了，你们下次去罗马真的可以去那里去看一下，那还是本笃会的隐修院啊，那个就是额尔略教宗的那个以前的官邸啊。那额尔略教宗他当然自己是很有神学背景的，所以他在他的一个叫做厄泽克尔正道集啊，就是他去著述注解啊，注解厄泽克尔先知书啊，这个你们都很熟悉啊。你看他说了什么，他说第一步是收敛自己，当我们要开始祈祷的时候，第一步收敛自己，第二步是观察那收敛灵魂的状况。诶，我好像有一种怎么讲，旁观啊，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真的被收敛了。第三步超越自己，把注意力集中于观看那不可见的创造者啊。什么意思？大家今连接后面一起说啊。但人除非首先学习从理智的眼目排除一切有关这世界或天上事物的图像，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杂念，不管是甚至我们对天堂的幻想等等等等啊，我们全部都收敛起来啊。这是我常常说的，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外在的五官啊，包括眼睛啊、嗅觉啊、耳朵啊、触觉啊，甚至我们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啊，我们把它给收敛，收敛心神啊，这个词大家都听过很多遍的，收敛起来。但是这个时候我内在的属灵的五官是敞开的。所以他说除非我们把这些外在的都给抛弃，他当然他说践踏，你看这个是很，你们看这个其实就是非常的隐修主义传统了。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教会的很多中世纪的时候这种词用的就是，你看他说他是践踏啊，我们说践踏自我啊，就是这个词用的都很重啊，一听就是知道这是隐修主义的传统啊。当然教会现在啊，就是我们说啊，我们舍弃自我呀啊等等的，我们不用这么践踏这么严肃的词语啊。你看他说抛弃啊，舍弃这些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的东西，否则你无法收敛自己。所以我们每次在祈祷的时候、念经的时候，开始前应该有一些完全的静默，收敛心神，再开始祈祷。哎，来，我们来啊！还有万福玛利亚就开始念起来了。你要有一个收敛心神的一个步骤啊，收敛心神的一个步骤啊。然后呢，他自己额尔略教宗他自己也在他的牧灵规则啊，这个有中文版，这个牧灵规则有中文版的。他说，善牧必须扎根于末观中。如果你是牧者啊，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神修女啊，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一个或者传道员都好，教区的、堂区的，就是如果你自己要去牧养他人或者陪伴他人，你一定要有默观的经验。只有这样，你才可能承担别人的需要，并进而当作是自己的，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作为这个灵修导师、属灵的陪伴或者神父啊、修女啊，或者我们现在很多，其实在西方，其实像我们在美国读书，其实很多的灵修导师都是平信徒啊，都是教友。那很多人去找神父呢，就是把告解和属灵陪伴结合在一起，但是很多的是平信徒在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也需要所以我们也会有专门的灵修的课程啊等等等等。所以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如果你需要，你是觉得说，诶，我要有这个呼召啊，召教圣召啊，或者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的团体的，我听说过很多，你们都是啊，不管是神恩背景的，你们就说，诶，我要去服务于他人，服务于教会，非常好。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有默观的经验，这是额尔略教宗讲的啊，不是我说的，这是额尔略教宗说的。如果你想去陪伴别人，你自己一定要有这个默观的经验。默观的经验就是和天主的往来，就是你要有和天主的往来，你才可能承担别人的需要， 爱天主，爱敬人，这是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事情，一条诫命。然后我们有这个同理心，能够真正的把别人的痛苦当成是我的痛苦，然后我能够安慰他。这是一个好牧人，这是一个好牧人的标准，但是是要，这个好牧人是需要默观的，是需要默观的。收敛，收敛，收敛那些心神，扎根在基督内。所以我们看到罗伯略教宗啊，罗伯略教宗这样强调哈。好，我们看上一页。好，托明迪奥尼修斯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非常，我老说非常非常重要，我给大家讲的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说这个也很重要，那个也很重要啊，反正你们能记下多少就是多少啊。托明迪奥尼修斯啊，伪迪奥尼修斯，这就是我们整个天主教，整个基督宗教否定神学传统的一个高峰人物，否定神学啊，你们前两天我们那个公众号上其实也发了否定与肯定，结果后来被删掉了啊，很可惜。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你们关注莫导的公众号，只要文章出来立即看啊，被删掉了又编的也很辛苦，又也没有读到啊。否定神学啊，你们已经上过我前面的那个否定与肯定链路明路合路的那个课程，所以你明白我否定神学是讲的什么。否定神学就是天主不是什么，把那些不是天主的东西拿掉，把那些只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拿掉，剩下的可能就是天主。肯定的神学就是伊纳爵这样的，天主是什么，可以想象天主是我们的父亲，天主是我们的母亲啊，天主是我们的恋人啊，天主是我们的老师，天主是我们的医生等等等等，天主是什么，这样一个类比。那否定神学就是天主不是什么啊，把那些我们对天主的强加给天主的那些妄想妄求把它拿掉啊，否定神学就是这样，一个是否定，一个是肯定，这两者应该结合起来运用啊。所以托明迪奥尼修斯或者伪迪奥尼修斯啊，就是他写了叫《神秘神学》这本书啊，中文也出了，很早就出了啊，大陆出的《神秘神学》这本书，就是这个人叫迪奥尼修斯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希腊的名字，但是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托明嘛，用了他的名字，或者一般说伪啊，伪迪奥尼修斯。那迪奥尼修斯生平不详啊，在他这个书里面开始，他自称是保禄宗徒在雅典的门徒啊，在《宗徒大事录》里面出现过这个阿勒约帕哥的迪约尼肖啊 ，Dionysius 啊，就是这个啊，迪约尼肖就是迪奥尼修斯的翻译啊。所以，生卒年不详，大概也认为他跟奥斯定差不多，约在五六世纪。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同时代的，沙漠教父、奥斯定、若望加仙、俄我略、圣本笃、俄我略、迪奥尼修斯啊，我们可以看，其实大致是差不多同时代的啊，俄我略稍微再晚一点啊，六世纪、七世纪。好，他在这个神秘神学里面说什么呢？他说我的论证从在下者向超越者上升，神魂超拔啊，神魂超拔。我之前讲过神魂超拔啊，他攀登的越高，语言便越力不从心。你对天主那个经验越高越深的时候，你越知道，我说什么都无能为，都没有力量啊！天主，我赞美你，天主，我感谢你，天主，我爱你。最后你什么都说不出了。越当你攀登的越高，你就会完全的沉默，因为你面对这么奥妙的、伟大的、绝对的创造者的时候，甚至你和他能够合为一体啊，这个是多马萨奎纳的一个神学词汇，叫做荣福直观，可能你们有人听过啊，荣福直观啊，荣福直观，荣福直观的这个英文是啊。Beatitude of Vision， Beatitude 就是征服八端嘛。多马萨奎纳认为啊，多马萨奎纳认为啊，多马萨奎纳是伟大的神学家，但是我们通常不把它放在神秘主义者这个范畴啊。多马萨奎纳认为，他讲的是神学，他觉得说荣福直观，就是保禄说的，我们面对面见天主，这个是只能够在那个奥妙的天国的事，在今生我们是不可以荣福直观天主的啊。但是呢，我们在灵修学里面，这些和他这些灵修的学者里面，包括你们如果很知道很出名的这个艾克哈特大师啊，道明会士啊，他们都认为或者理解说，当我们在默观的经验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荣福直观天主。当然他不说哎，我看见天主的本体，但是可是天主有能啊，天主的光，天主的热啊，我们可以经验到，就跟太阳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荣福直观天主，那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经验啊。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天主成为人是为了人成为天主。这句话最早是这个听过啊 ,OK。这句话最早在同时代很多三个教父都说过这句话啊。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说这个里昂的这个伊勒内啊 ,Irina, 伊勒内主教最早也说过这句话。奥斯定也引用过这句话。最著名的我们说这句话谁说的呢？亚达纳肖。亚达纳肖主教圣师。他们三个都说过这句话啊，当然最早可能是伊勒内说的，后来学怎么考据啊。他们都说了天主成为人是为了人成为天主。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明白，就是说当这些神学家们或者是这些灵修学者们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并不说我们成为了天主的本体，不是的。就跟我刚讲说这个荣福直观一样，而是我们在这个默观祈祷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和天主在当下的结合，不是说他的本体，而是他的灵在啊。天主就是在，天主就是永恒的在。所以当我们和这种永恒的在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除了沉默，你什么都说不出。就好比如你们出去旅游啊，五一到了，大家啊，我们下周我们下周周三的那个课可能会要暂停一下，因为是五一期间啊，让大家去安安心心的玩啊。当你出去旅游，面对这么多大好河山啊，当你比如说你们如果去爬泰山啊，我们去爬，我不知道啊，当你进到那个山顶的时候，你觉得天主的创造如此的伟大啊，所以我们说天主创造了两本书。有人知道吗？我先说，天主创造了两本书，哪两本书？开动脑筋啊，哪两本？啊，圣经还有大自然啊，圣经还有大自然啊，天主写了两本书啊，圣经和大自然。当我们面对那个哇哦，那种山川秀丽、山川壮美，你除了沉默，你什么都说不出来啊。你们记得梅瑟去西乃山上也是如此。梅瑟在西乃山上隔着啊，我马上就要讲不知之云啊，他听到雷声等等，他完全是一个天主的不可接近，但是呢同时又接近了，但同时又接近了雷声啊，当然他也看见了天主的背面，当然那是旧约的一个描写，可是当我们在属灵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们自问，从你们啊，当然你们很多是老教友，从小就是或者这里是特别是新教友，你们自问，你刚开始被天主吸引的那个经验，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不可言喻的。你只能够在一个安静的、绝对的静默当中去享受它，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所以，韦迪奥尼修斯他就说，他就是这个否定神学的传统，就是当你在这个不可言喻的，你就安静，你就静默，因为你没办法去描述，没办法去言说。你只能够用否定的方法，所以迪奥尼修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默祷是否定，默祷就是否定神学的一个方法嘛，对吧？这个你们都懂，我就不多讲了。所以迪奥尼修斯很重要的。好，我们下一页吧。我看我把这几个人物讲完，我们今天就结束，好吧？麻烦弟兄就是往上面翻一下，迪奥尼修斯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谁？我记得啊，没有了。好，那我们就往下。好，来到了12、13世纪，《不知之云》这本书啊，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来找我们要啊，说，哎呀，《不知之云》，可是真不好意思，我们这本书真的没有，《不知之云》是台湾出的，也早早的就绝版了这本书啊，郑胜冲翻译的啊，也早早的绝版了。那么呢，我们当然我们有电子版啊，对吧？我们的那个都一直大家来要，我们就分享电子版的啊，那个印刷版的，这个台湾出版的那个印刷版 PDF 版，或者和那个Word 的那个简体版，我们都有分享啊。这本书可以说是，当然它是英国灵修的一个英国灵修学派的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书籍啊，但是同时也是否定神学，可以说是指导我们你像多马斯基廷也一直在讲这本书啊，若麦恩也讲这本书，文之光也讲这本书，所有的这些教导二十世纪教导末导的这些老师们都在讲这本书，因为它很重要啊。正好我也可以做个预告啊，就是我们今年六月份就是我现在呢就是 很多的精力放在这个翻译和出版的事情上。你们前面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在信德社出过那几本啊，《每日默祷劝言》、《主内之光》和《淳朴之路》，还有那个《爱的团体》和《若麦恩》啊，那么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了。那么，但是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不是很方便出啊，现在，所以那么。从去年开始我就放到跟那个星火出版社，台湾的，就是出那个加尔默罗会的那一套的那个出版社，我就在跟他们要出一系列的书，去年已经出了这个啊《主内之光》和《淳朴之路》的繁体版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出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他们出的非常的漂亮，图片文字啊，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信德社给我们出的那个《主内之光》和《淳朴之路》的繁体版，叫《我心里的光》啊，这个那个我们公众号也放过啊。那么今年六月份啊，又会出一本啊，叫《返归本心》啊，《The Inner Room》，就回到内心。暂定的这个标题叫做说，普世基督徒默祷团体原著选读啊，所以我选了暂时六本书啊，选了六本书，三本文之光神父的书，一本 Ron 麦恩的书，还有两本就是我们默祷团体很重初期一直在的两位这个灵修导师的书 ，Liz Watson 啊，是我以前他也是我的灵修导师，在英国的时候。她老公的一本书就叫做探索不知之云，其实相当于是她以一个默祷者的经验来带领大家读不知之云这本书，去讲解她的那个精神内核啊。所以文字光神父的三本书， Ron 麦恩的一本书，再加这个 Liz Watson 的夫妇的两本书啊，就全部谈默祷了，编成一本这样的合集，叫返归本心啊。我不知道我给他们名字是这样，可能出版社有时候会基于出版的考虑会改变一些名字啊。Anyway, 但是六月份他们告诉我可能会出来，到时候可能会有一批会到国内来，到时候出来了呢，我会通知大家去购买的，好吧？也应该不多呀，因为很难，现在不容易，但是到时候来了我会通知大家，所以大家也为这个事情祈祷。现在能做什么呢？我觉得翻译出版能够多翻译一点书，出版一点书啊，大家可以拿在手里可能更好啊，现在很多东西啊。好，那所以就是那个她老公就会写一本叫探索，Liz Watson 是我的那个灵修导师，是一位女的，她的先生叫 Graham Watson 呢、啊，她就写了一本探索不知之云。那我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这本书太重要了，就是跟刚才那些所有人一样，我都说它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它是很重要啊。这个不知之云，你们一定这本书啊，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一本非常非常第一流的啊著作啊，我们以前公众号就是那个旧的公众号也连载过的啊，其实大家也可能知道啊。那在13、14世纪的时候，有一位不知名的英国人啊，不知道他的名字，有可能是一位这个 Carthusian 啊，就是加都仙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修会啊 ，Carthusians。然后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他给那些他是这个初学导师，他就给那些来初学的人写了这本书啊。然后你看他里面讲怎么讲的、啊。单词祈祷，单就是一个小小的短句啊，祈祷一面擒住一切的分心思想，这个短诵把你所有的分心思想都给擒住，将之抛于坐忘之云下啊。这个翻译的很好，大家看到左边这幅图啊，中间啊，大家英文都很好 ，you 你啊就是我，上面 God 天主，底下 created things 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在我和所有的受造物之间有一座 forgetting cloud 坐忘之云，翻得很好，这个坐忘是道家的这个坐忘论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智慧啊，在这间有种坐忘之云，只有当我们有默观的经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些一切的受造物，我们才能够暂时的放下，这样就够了吗？我们很多人说，哎，我这样就够了，可是这就是一个奥秘，弟兄姐妹们，一个奥秘，这就是挡在梅瑟和天主之间的那朵云，有一个云总是挡在我们和天主之间。好像叫 unknowing, 不知之云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个东西好像我不能够完全的和天主结合亲近，总好像啊，梅瑟的时代是梅瑟的时代，耶稣的时代是耶稣的时代啊，好像总是有一个东西挡在我和天主之间，不能够完全的结合。所以这一位不知之云的作者说，我们要有这个渴望，像那个箭矢一样，又来了，我刚才讲了那个箭道，穿透这个不知之云，接触到天主本身。所以这个短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穿透到天主那里去啊。不管你用 Maranatha 也好，或者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啊，我的天主我的万有都好，他穿到天主那里去，接触到天主本身， 其实天主本身在哪，弟兄姐妹们？ Right now, here, 就是此时此地。天主就在现在当下。所以这个作者说选一个短句把它铭刻在心头啊。啊，那个修女也在，修女这也是就是修女也分享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和那个东正教信徒朝圣记里面的那个隐修士一样啊。那醒来的时候是那个短颂自己在啊，天主那个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或者 Maranatha, 自己在不停的运作，自己在不停的运作啊。用这句话敲击你上面那朵乌云，短刀笔直直的穿透高天啊，把那些所有的分心呢都挡开，渴慕天主，渴慕的见。我们朝向天主是一个渴慕的心，如果你没有这个渴慕的心啊，那就不用谈了。Desire, 我还说这个，就你对天主有没有这个渴望，你对天主有没有这个渴望，你有这个渴望，再加上这种属灵的操练，你可以接触到天主，可以接触到天主本身，但是不是说天主的本体，而是我说的天主的能啊，天主的光，天主的热啊，这个平安啊，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关于新纪元运动，我待会儿来分享好吗？你问得很好，问得很好。为什么这一两个字的短祷有穿透高天的力量？因为这是洁净整个生命的祈祷啊，就是我说的，我对天主有渴望。我的所有的一切心思意念都是在渴望天主上面，所以它是洁净整个生命的祈祷，从心灵深处涌出表达整个心愿的话。你不用说什么多的，就是你对天主有这个渴望，这种操练可以帮助我们接触天主本身。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就是你们常常，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最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好像说，哎，我们舍弃了很多东西啊，对吧？我们舍弃了很多东西啊，好像怎么还是和天主有一个不知之云挡在我们之间呢？眉色都有，眉色都是尚且如此啊。但是啊，毕竟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了，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啊，耶稣启示了他的天父，是这么的爱我们啊。只要我们回应啊，我们有这个渴望，我们可以穿透这个不知之云，可以穿透这个不知之云。好，我们下一页。我们看到这个时间一路进发啊，从那个五六七世纪到十二十三世纪，然后现在到了这个16、17世纪，法兰西灵修学派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圣方济沙雷，或者我们翻译成圣方济 Saint Francis Sales 啊，也是教会的圣师啊，爱的圣师，他真的能够理解。他格外推荐在日间多次诵念短诵，这个是法兰西灵修学派。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之前讲的讲神恩复兴运动的时候，包括我们甚至讲泰泽，讲那个爱德之家马德罗宾啊，或者厄马努尔团体，凡是这些法国的团体，你看他跟这个法兰西灵修学派是真的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团体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吧，可以说两个吧，我不记得你们以前，就我希望你们还记得我讲过什么。他们有两个很重要，今天所有这些团体，第一个朝拜圣体，这是法兰西灵修学派很重要的，就是圣体天主在当下的灵在。第二个就是对耶稣圣心的敬礼，所以我们也有圣女玛加利大，也是法兰西灵修学派的一个就是圣体，一个就是对耶稣圣心的敬礼啊。所以方济沙雷也是这样，他格外推荐在日间多次诵念短诵啊，以表达内心对天主的渴望与热情啊。他说虔诚之功就在于收敛心神和念短诵，你要做一个虔诚的这个善功啊，或者这个圣本读说的善功啊，天主的善功，你就是收敛心神和念这个在心中念短诵，就是祈祷嘛。这两项善功能弥补其他祈祷的不足，可能其他的祈祷我们就是求恩啊，谢恩啊，为他人代祷啊，但是这个是我完全和天主同在的一个经验。可是当然他说你如果连那些都不做啊，那就没有办法补偿了啊。所以就是说默观默祷能够满全或者是补足我们那些仅仅是为了一些意向的祈祷的一个能够让我们更跟天主本身先经验天主的国和义，这个本身更亲密。所以他用的什么短诵呢，包括这个Charles de Gondin 和这个奥利耶，这两个也都是很出名的这个法兰西灵修学派的代表人物啊。他用的短诵是说，请来主耶稣，请来住在你仆人中，请来主耶稣，请来住在，这是我自己翻译的， 有点长啊，好像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请来主耶稣，请来住在你仆人中。他们就是在心中不断的重复这样一个祈祷词啊，请来主耶稣，请来住在你仆人中。啊，也挺美的哈，也挺美的。好，我们下一页。啊，这个是一个东正教的神学家德奥范，也是很出名的，很出名的啊，在灵修学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研究东方教会的很出名啊。他说，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抽出晚上和早上的一部分时间专务这个祈祷。他指的这个祈祷是指的东正教的耶稣祷文，就是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然后你会发现，祈祷开始结出果实，因为它是你生活的中心，它是你生活的中心，整个生活深深的植根于它。弟兄姐妹们，所以对我来说，不是说我们默祷好像是一种方式方法，它确实是一个补足，因为它是一个末观的祈祷，心祷，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所以我如果你们早晚，当然你说啊我很忙，我也要念日课，我白天还要念玫瑰经、慈悲经等等，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末观的这个经验。当你念玫瑰经的时候，你会更深入；当你念慈悲串经的时候，你会更深入；当你念日课的时候，你也会更深入。所以这个默祷这个方法看起来是一个方法，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根基式的啊，所以它是心祷啊。这个天主教教里讲的心祷，是我们真正的接触天主本身的一个祈祷。嗯，看一下下一页还有吗？应该没有了。好，对，我看看这个时间呢，14。那算了，还是回去吧。我把那个若麦恩讲完，讲完我们，然后再下一次就讲默祷的灵修意义。我把顺序颠倒了一下，我是按照时间线来讲的哈，弟兄姐妹，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好，好，谢谢啊。若麦恩是普世基督徒默祷团体的。当然是文之光神父建立的这个团体，现在也是宗座认可的平信徒的团体啊，大公的团体。但若曼恩是文之光的老师，他的二，你们都买了那本书了，可能现在已经绝版了，就是若曼恩与爱的团体，信德社出的啊，我翻译的他的生平啊，就若曼恩是被20世纪很重要的灵修老师，然后他重新发现了这个短诵的祈祷方式。他从哪发现的呢？啊，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隐修士，而隐修士就是一个寻找天主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只要你是寻找天主的人，只要你是渴望天主的人，你就是隐修士啊，不是在隐修院里的隐修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隐修士。施洗若翰出来的说，修直他的道路吧，这是对所有人说的，这是对所有人说的啊。他也说，若曼恩说，哎，人的身体需要呼吸，人的神魂需要默祷。所以默祷至于我们的神魂或灵魂，就像身体需要呼吸一样的自然，这是一个默观。意思是和天主在当下的这个同在，所以他常常引用路加福音说的，天主国的来临并非是显而可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呀，在这里或在那里，因为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的心中，天主的国就在你的心中，天主的国就在你的心中，我们可以创造天国，我们也可以创造地狱。好，下一页，若曼他为什么发现了这个方法，就是他也就是读到了这个若望加仙啊。我们看下一页啊。好，不好意思，上一页。啊，他这个就这啊，对了，正好就这个格泽马尼演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今年会出的那本书里面的六本书的其中一本，这个是若曼恩，他被请到了哪里呢？The Gethsemane Talks， 如果你们比较熟悉的格泽马尼隐修院，是谁的隐修院啊？多马斯莫顿的那个隐修院，在美国的肯塔基州，多马斯莫顿啊，我就不讲，你们都知道多马斯莫顿是谁啊，我就不讲了，这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天主教影响了整个教会的这个西笃会士啊，言归西笃会士啊，中文出了他太多太多的书了啊，什么末观的力量啊，就是多马斯莫顿的那个隐修院就请若曼恩神父去做了3天的演讲啊，这本书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新书里面。OK， 你们看到这个封面，这就是英文版的，上面那个雕塑是谁呢？圣本笃啊，言归西笃会士也是奉本笃会规的，所以圣本笃啊。那若曼恩他年轻的时候，在没有做隐修士之前，他就认识了，他在马来西亚工作，认识了一个婆罗门啊，印度教的一个僧侣吧，他就跟他分享，他说，诶，我们也用这种方法，他说我们用一种，他说他奥义书啊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也有啊，50奥义书是印度教很重要的一本书啊，他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为什么现在做比较宗教学或者宗教对话啊，反而文献里面提到 我们要和不同的宗教进行对话。其实很多东西，天主的创造真的是非常就是是可以对话的，求同存异啊。他背了一段，他说他包容万有，谁啊？天主，天主包容万有，一切可做的、可想的、可闻的、可尝的，他怀抱整个宇宙啊！天主默默爱着一切所有，这就是我心中的神。我们的天主就是这样的啊！若曼的理解，我们的天主啊，耶稣基督启示的天主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说，哎，我们会用一个 mantra， 一个心诀短诵，念短诵。那若曼呢，就跟他一起用了选了自己基督徒的这个传统 Maranatha。所以这个故事你们去读他的那个传记啊，可能现在可问题他传记也没有了啊，这个你们有机会去找来读吧。就是后来又发生很多很多事啊，就是他又做了隐修士，然后后来又那个掌上当时又说这不是基督徒的祈祷，你不要做了，他也服从了。但后来他就读到了若望加仙，从哪一本书呢？这个 Baker 啊， Baker， 你们前面有看到这个叫神圣的智慧啊， Divine Wisdom， 这是 Augustine Baker， 奥斯汀贝克。奥斯汀贝克这个人谁呢？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在英国最著名的灵修学者啊，他也是一位本笃会士啊，他也是一位本笃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神圣的智慧》，他就是他若望曼恩是读到了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哎，若望加仙的会谈录第九章第十章啊，所以你看又有一个联系，又有一个联系啊。所以我刚才前面讲说啊，圣本整个的把这个联系给连起来了，所以他这个若望曼恩就开始哎。他就开始带领默祷小组，后来在伦敦的伊林隐修院啊，如果你们那个主内之光与淳朴之路你们有的那个里面我也放了照片，就是2015年文之光神父也带我去了那个伊林隐修院啊，就是他说当时那个地方座椅啊什么的他说跟30年前都没有变的，就是都是一直保持那样，就是他们第一个默祷小组。后来若望曼恩和文之光就被这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的总主教当时啊叫什么 Clowney 吧叫什么，就请他们去蒙特利尔建立了一座本笃会的隐修院，专门致力于默祷，专门致力于教默祷。所以后来然后就因为来很多年轻人来找他，所以若望曼恩就用本笃会规来教导这群年轻人，然后就发展了一个在俗本笃会的团体。这个就是那个若望曼恩和爱的团体那个第二部分的主要的内容，就若望曼恩当时对那些年轻人用圣本笃会规来陪伴他们默祷的一些记载。所以但若望曼恩很可惜啊，他在加拿大才待了5年因为癌症去世了，走的时候才50几岁。那这个时候文之光神父又就后来又1991年就回到了伦敦啊，然后建立了这个普世基督徒默祷团体去推广基督徒默祷啊。我们看下一页啊，普世基督徒默祷团体就是已经现在是教廷认可的大公的平信徒的团体啊，所以这里有网站啊，我们公众号啊，然后在俗本笃会的团体啊，所以文之光神父也是这个现在普世基督徒默祷团体的总神师啊，当然他是我个人的神师。好，我们下一页看看。所以默祷小默祷团体就是一个无墙的隐修院，这个概念你们都知道，若望曼恩说的 monastery without walls 啊，没有墙的隐修院啊。那么现在在全世界有超过2000个默祷小组啊，当然也包括我们这里的啊。在俗的本笃会团体是更核心的团体啊，是更核心的团体啊，所以就是说只要你默祷你就是团体的一员啊。所以若望曼恩说这个我们这个在俗团体它的精神的无限扩张，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世俗上面，但是我们按照圣本笃会规我们以默祷作为我们的主要的灵修操练啊。所以这个大概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就好了啊。看下一页。啊，这就是美丽谷隐修院啊。刚才有一位朋友是在法国的是吗？所以可以有机会去这个美丽谷隐修院，在普瓦捷附近啊，啊，波提耶在这个西北边啊，在普瓦，就是这就是现在的美丽谷隐修院。现在文之光神父就在这里，然后现在也有一个在俗本笃会的团体在这里啊，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是一个900年的本笃会院啊。后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被政府拿回去，然后现在我们又买回来啊，是一个900年的本笃会的隐修院啊。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去生活一段时间。好，我今天就把这个整个的大概的默祷的历史就讲完了啊，一直从沙漠教父、奥斯定啊、若望加仙、圣本笃、这个圣俄我略、韦迪奥尼修斯、不知之云的作者，然后方济沙雷，然后德欧范、若望麦恩、文之光，然后到你们。 弟兄姐妹们，就是如果你是操练默祷的，你把默祷当成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你就是在这个教会的默祷的传统当中的。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去坚持，虽然你们这里很多人是不同的背景，但是默祷真的是一个很可以说可以丰富你们的祈祷经验的一个方法哈。所以今天把这个历史大概跟大家分享啊。然后就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也确实有量，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就是去关注默祷的公众号，上面有很多文章，同时啊，那个我们默祷的那个套装的丛书啊，我觉得大家没有读的，其实真的是可以去买，那个书里面有包含了每日默祷劝言啊，然后这些主内之光与淳朴之路啊，圣本读的生平啊等等的，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你可以了解默祷的以及操练默祷的一些啊，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买，你们可以加那个对，就丽娜发出来，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都可以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也欢迎大家去推广，也帮忙去推广，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做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我们印书啊什么的啊，都花时间花成本，然后堆在这里也是很可惜的啊。其实也希望大家去帮忙的，去推广，特别是《每日默祷劝言》，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书啊，就是希望大家帮忙去推广，让更多的人去买这些书啊，默祷的套装什么。好，今天我就差不多讲这么多啊。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记得。那首先呢，新纪元运动啊 ，New Age 这个运动呢，大概是在他问的说新世纪运动啊，这个 New Age 呢，在1960年代呢就发展在西方，它就融合了很多基督教的传统、佛教的传统、印度教的传统、神秘主义的传统，或者是一些科学的啊等等等等，它融合了很多很多综合的传统。那这个新纪元运动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教会是批判他们的，因为觉得把耶稣的独生子的地位给消泯了，好像耶稣跟佛呀，跟这些什么都是一样的啊。那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但是呢，这个运动本身又有一些确实又有一些启示启发啊。所以这个郑喜乐问说啊，新纪元运动理解天主就是我就是天主吗？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天主教的一个神学，这个是一个很清晰的，这个就是印度教，这就是印度传统的 New Age 接受了很多印度教传统的，那个英文就说 Brahman is Atman， 自我即梵，梵即自我，梵呢就是这个这个梵呢，你们知道这个就是印度教的这个神的一个啊，梵天的梵，梵即是我即是梵。可是这个呢，就是除我刚才一直在讲说啊，我和天主可能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和天主的本体结合，我们不是和天主的本体结合，我们是和天主的能量或天主的灵在，我们不是和天主的本体结合。当然，可是东正教的神学的理解是说，天主的能也是天主，就跟太阳的光与热也是太阳的一部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区别对待，因为新纪元运动现在就是1960年到现在嘛，很多。怎么讲，就是教会有对他有很多的反思，那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基督宗教的理解就是道成肉身啊，刚才也有人讲了，圣言成为血肉，耶稣基督是，对，方济沙雷就写成圣洁净的那一位，对，非常对。然后我怎么说啊，就是新纪元的有些理念啊，就包括梵即自我，自我即梵，这是从印度教那里学来，就是对我来说，我们不需要把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因为，所以你们也问过，上次有人那个文志光神父来的时候，你们也有人问说，基督徒默祷和其他的冥想啊、静心啊有什么区别？你们记得吗？有一个人问的，然后文志光神父说什么？文志光神父说，基督徒默祷是因为我们信的是耶稣，区别就在这里，区别就在这里。当然，我刚刚讲的就所有的是我们用灵修学的语境，我们可以说我们和天主结合，我们经验天主的灵在，但是确实不是和天主的本体，那个是一个奥秘。但是即使是我们当下经验天主的灵在，或者他的能、他的光与热，那也是天主，那也是天主。东正教的神学很清晰这样说的，我觉得天主教我们也能够理解这种说法啊。所以新纪元是个很复杂的话题，没法一概而论啊。所以我希望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我也不知道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啊。好，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是问题吗？ 好的，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就是再次恳求大家去帮忙推广一下莫岛的书籍啊，因为堆在这里实在是太，这个现在做事很不容易，真的是很难啊。好的，那我交还给童工吧，好吧。